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论到婚姻的问题。七章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是，我说男不敬女，倒好。第八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倒好就好。再翻到第七章的二十六节，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手术安长才好。这里又一个才好。第三十七节，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又是一个好。三十八节，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总共有几个好？保罗实在很幽默，这里用了好几个好。倒好就好，才好也好，更是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婚姻如何是好。到底婚姻我们应该怎么样和我们的另一半相处，我们要看看哥林多教会当初所面对的问题在婚姻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挑战。今天在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不过这段经文很长，所以我们要两个礼拜来思想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今天我先讲上半段，下个星期希望您继续来，我们一起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再来思想下半段。好，请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讲义，请我们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保罗说，论到哥林多人，你们在信上所提到的事情，我说，这个是点点点，这个中文圣经很有意思，小点点也不能够忽略，这个点点点的意思是当初翻译者把它加上去的。在希腊原文，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男不敬女倒好，这个话是哥林多人用书信来问保罗，男不敬女倒好，倒不是保罗自己讲的。原来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他们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我们今天回想起来是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时代。哥林多城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废墟，但是当你查考它的地理位置的时候，你不能不赞叹造物主竟然有这么奇妙的一个创造。我们说海峡，海峡就是一个狭长的一个海道，沟通至陆地两边的一个海峡，海峡。但是哥林多城竟然是一个地峡，这个狭长，我常常在想，应该用什么来表明哥林多城呢？也许我们的脖子是最好的，脖子又细又长，把我们的头跟我们的身体连在一起。一般海洋就是海峡，联络两个大陆，这个海峡。地峡刚刚好相反，它是一块陆地，而它联络两座大洋。所以我今天破例在我们崇拜的时候用了这个应该主日学所用的材料啊，这是哥林多城，这是当时这个新约时代的一个地图。我们先看一下最左边的意大利半岛，然后这个就是希腊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小亚细亚，今日的土耳其、巴勒斯坦、耶路撒冷，这边北非。好，所以这个环绕在地中海附近的叫地中海世界， 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当日在世行走的时候，以及他的门徒把福音如何从耶路撒冷广传到整个地中海世界，直到当时世界的地极，就是罗马。那在这几个漂亮的图形当中，意大利长得像一只靴子，前面有一个小球，然后这个长的样子像一个爪子，这个是巴尔干半岛，今日的巴尔干半岛，或者说伯罗奔尼撒，当初的希腊波斯战争的所在。这边小亚细亚，这个是两海峡，海峡是沟通这个陆地的海峡，两海峡，这是黑海。好，我非常喜欢黑海跟里海，长得很漂亮。那么这个是克里特岛，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就是地峡，很窄很窄的一个峡道，沟通了这个爱琴海、亚德里亚海。这个地峡只有5950公尺，大约5.6公里。在1893年的时候，这个一条运河沟通了爱琴海、亚德里亚海的运河。我如果把这个图，大家看的这个图很清楚，很狭、很狭、很细、很细、很窄的这个地峡，是哥林多地峡。哥林多城就位在哥林多地峡上面。我如果把这个地图放大，就是这个样子。哥林多这个城，它独特的地方就在它很狭窄的这个地峡上面，一边沟通了这个叫沙罗尼湾，然后再出来就是爱琴海，一边沟通了哥林多湾，再上去就是亚德里亚海。那么中间这个地峡今天已经开了一条运河，大约在100多年前开了一条运河，这是哥林多运河。大家看到它是狭长的，细细窄窄的，有船只在上面。这个运河呢就非常的方便，把海的这边直接通到海的那边，5.6公里。我在想，如果我们开车的话，60公里5.6公里很快就可以通过去，非常方便。所以这个哥林多城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城市，虽然它已经成为废墟，可是它的地理位置直到如今还是非常重要。我真是感觉非常稀奇，神竟然有这么一个地方为我们人类这个居住所在，这个哥林多城。好，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圣经，我们知道的哥林多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我们就晓得这一个地峡所在的哥林多是一个交通要道，商业非常的发达，而且人种非常的繁复。它是一个希腊化的城市，有希腊人，有罗马人，有犹太人，还有其他族裔的人在一起居住，所以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城市，商业发达，社会繁荣，但是道德低落。那边有许多的庙宇，希腊女神的庙宇，还有这个阿波罗神的庙宇，太阳神阿波罗神，他是一个当时他们所崇拜的太阳神。可是他那个神庙是一个男妓中心，男同性恋的一个中心。希腊女神有曾经1000多名的庙妓在其中，所以呢它是一个很繁荣很开放，处处讲究自由。所以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会看到保罗说凡事都可行，这是当时人所流行的一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辖制。就是自由到一个地步，你变成了不自由。到哥林多前书第10章，保罗又说，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是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是自由的另外一端，造成别人的不自由。所以呢，从这些话保罗所引用的，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哥林多城市何等的开放，何等讲究自由。但是到一个地步，他们的道德也是非常的败坏。我查了字典，哥林多人这个词 有一个字典用的花花公子，有一个字典用这个淫荡啊、淫乱，所以呢，这个哥林多人这个词当作形容词的时候，几乎可以跟淫乱相等啊。它是一个非常开放、道德败坏的一个城市，所以哥林多教会当它被社会的习俗所侵染的时候，在性道德上也有败坏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论到教会之内竟然也有淫乱的事，第六章也论到婚前性行为的事情。所以这哥林多教会他们向保罗提出了一个问题，说男不敬女倒好，对不对？所以这地方应该打一个问号，同时在信上所提的事下面打一个冒号，就是他所提的是什么呢？男不敬女倒好。好，然后下面保罗有所解说，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到六章都是保罗处理他所听闻的事件，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到第十六章是保罗要回答哥林多教会所提出来的问题。他们所提的诸多问题当中，有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有这个聚会当中要不要蒙头的问题，有这个拨饼的时候应该怎么拨饼的问题，还有说方言的问题，然后还有这个复活的问题，在他们中间有传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最后还论到捐书怎么样奉献的问题。那在这么多问题当中，婚姻问题是他们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婚姻的确是人生大事，婚姻到底你要怎么看待它？有人说婚姻好像一座城堡，住在城堡里的人一直想往城堡外面逃去，住在城堡外面的人一直想攻入城堡。到底婚姻是怎么一回事？自古以来婚姻就是一个战场，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上帝当初设立婚姻的时候是有美好的旨意，但是撒旦要在这个最美好的事上加以破坏。我们看到七章一节，同时比对我们的讲义，七章一节，男不敬女倒好，打一个问号。这个敬是一个动词，接近接触，实际上用了好多次，摸着什么东西，摸着什么东西，那个摸接触触摸是那个词，在这里是指的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不是男和女没有性关系的事最好呢？保罗说第二节，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各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各当有自己的丈夫。保罗在他的观念里面，神当初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翻开来，我们需要回到保罗的 mindset 里面，看看保罗思想当中男不敬女倒好，他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这是保罗他在回答婚姻问题的先决这个概念，在他脑子里先决条件。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那人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大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里讲到婚姻的开始是神所设立的，二章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造万物都看得好，唯独那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十九节，神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亚当在神所设立的伊甸园里面有他的工作，要看守修理伊甸园，他也给各样的牲畜动物都取了名。他在动物当中没有找到配偶，但是他有很大的学问，他所命的每一个动物的名到今天都是对的，他能分纲分门分类，这要很大的学问。他工作上驰骋，工作上他能够非常的得意，可是他没有伴侣，他在动物中也找不到伴侣。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就给他造了一个配偶，在第二十节二十一节，神使他沉睡，取了一条什么骨？肋骨。是不是取了头盖骨？有一个解经学家说，这个神当初没有用头盖骨，免得夏娃爬到了亚当的头顶上，也没有用亚当的脚骨，也不是用脚骨，免得亚当把夏娃踩在脚底下，反而用的是一条肋骨。我不知道我们身上有多少肋骨左右对称，但是呢，有一个笑话这么说法国人的笑话，有一个先生深夜不归，第二天早上他回来了，他妻子赶快给他数上他这个身上的肋骨有没有少掉一条，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呢，你知道肋骨是最靠近心脏的地方，是最宝贝的，也是贴近心脏的，所以神当初造亚当之后，让亚当沉睡，在他身上取下肋骨，把肉合起来，这是一个外科手术，他又好了，但是呢，却造成了夏娃。于是二十二节，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看到的第一眼就说什么？四个字，八个字，我们一起来说，骨中之骨，肉中之肉，这是何等亲密，何等宝贝，何等贴心的一种关系。我不知道当你第一次见到你的妻子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你的妻子的时候，你的第一眼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人，或者是你看到你的先生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先生，你觉得很熟，很面熟。我听过一个姐妹说，她的先生婚后告诉她说，如果她是女性的话，她就是她的妻子，因为她长得很像，两个人真是很像。但不管怎么样，这里说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当初神设立的婚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是非常亲密的关系，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我想人间的言语，这八个字已经是最亲密的一个最高级的用法。于是二十四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英文说 the better half， 就是最好的 the best half， 最好的另一半。有人说，没有结婚，男人只有一半，或者没有结婚，女人就一半。不过你知道，单身的女人可以成为一个家，先生男性要娶了妻子成为一个家，那么那最好的一半就是你另一半，你们二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体。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神创造的婚姻里面，性是美好的一件事。但是请你翻到第三章第七节，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三章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在这里第十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好，这个地方当他们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本来就是赤身露体，这个时候才发现对方赤身露体，自己也赤身露体，他们有羞耻感，所以他们就拿叶子把自己编做了裙子遮盖。性原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当人犯罪之后，性被滥用之后可以成为羞耻。所以下面当神问这个亚当说，你为什么，莫非你吃了那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亚当开始推卸责任，说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婚姻的堕落就在这里，互相的推卸责任。其实三章六节，我们跳回三章六节，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的确是女人先犯罪，受了蛇的诱惑，果子可以吃，又悦她的眼目，可喜爱，而且能够如神分辨善恶。三章六节，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如神能知善恶。所以他这个善恶是绝对的善恶，撒旦用绝对的善恶来诱惑夏娃，他要得到那个绝对的善恶，在这里能使人有智慧，摘下果子来吃，又给他丈夫，这几个字中文只是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在希伯来文的动词前面会有一个前置词连在一起的，后面也有一个字尾，字头字根字尾，这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动词的结构。在字头呢，这边讲到 with her， 就是与她一直同在的丈夫。这件事情当夏娃受到蛇诱惑的时候，亚当一直在身边，他没有尽他做丈夫做头的责任，阻止这个事情往下发展。当夏娃犯了罪，吃了果子，把果子给他的时候，他也吃了，这就是罪入了世界。神当初造男造女的时候，这个亚当应当负起带头的责任，夏娃是来帮助他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夏娃先受到诱惑，他的先生没有帮助他，没有阻止这个事情。当夏娃堕落了之后，犯了罪之后，他把果子给了亚当，亚当也吃了。我们再看到第十三章第十四节，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这事，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什么？下面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里女人犯了罪之后，人受到咒诅，女人受到咒诅，有怀胎之苦，有生产之苦，还有养育之苦。还有一件事，你恋慕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下面第十九节，亚当也受到咒诅，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吃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怎么样，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当人类犯罪之后，大自然都受到咒诅，地受咒诅，荆棘棘藜长出，所以亚当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就像今天的写照，我们的先生在外面，就像唐人有一句话说，悔叫夫婿觅封侯，终日在外劳苦，有的时候你都觉得不忍，回到家里非常的非常的疲累，瘫在床上一滩烂泥。这就是人犯了罪之后所受到的咒诅，男人要为工作奔波，女人要受怀胎之苦，生产之苦，养育之苦，还要有恋慕丈夫，受丈夫管辖之苦。这个婚姻 在神设立之初是美好的，二人一体，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在人堕落之后却成了咒诅，变成了一个。在我们讲义的背面，我画了一个图，这个图的看法就是时间空间交错在一起。时间的开端是创世之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时间开始，这是 A 大 A 大 B。 亚当夏娃犯罪，始祖堕落，大 C ABCD 的 C， 摩西颁行律法十诫，十诫当中讲到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这是人伦之间的一个诫命。 D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在这个时间的洪流中，它是一条线，这是第一。从创世之始，今生就开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生就开始。因为我们可以觉察来世的滋味，我们可以看到神国的降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耶稣基督把天国带到人间，所以耶稣道成肉身跟耶稣复活升天是来世的开始。将来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的受死被埋复活升天，这些事都应验，将来基督还要再来。一大写的一，就是整个世界的结束。在我们基督徒的观念里面，时间是直线的，不是轮回，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新天新地，新的天地要来临，这是一个天国已经但是尚未完全来到的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段时间，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二十六节说现今的世代艰难，指的就是今生跟来生交错的这个点，这一段，这个不是点，是这个斜线交错，大家在你们这个讲义的背面有这一章。所以呢，我就根据 A 到 B 之间写了一个大写的罗马字，一创世之初的婚姻关系，二堕落之后，从 B 点开始就是第二个阶段，堕落之后婚姻因着人的罪成为枷锁。但是大写的罗马字三，耶稣基督再来的阶段，因着耶稣的救赎，婚姻有了新的局面。所以彼此之间应该如何互相对待，离婚又应该如何处理，如果单身应该如何，订了婚要不要结婚，结婚如果不得已离婚，怎么样情形可以，怎么样不行，最好是不要。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只是因为人的心刚硬，所以摩西说写了休书才可以离婚，但是神起初所配合的，神的心意不是如此，是不可 离开的。好，那么再婚又如何，我们要听下回分解，今天只讲上半。所以这章大家可以慢慢看，下面小写的 A B C D E 就是代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A 小写的 A 一个阶段， B 一个阶段， C 和 D 在这上面都有讲解。这个图我做完之后发现我神学院的老师周公和牧师也用这个图，不过他图比我还复杂一点，还有楼梯阶梯式的，那么这些 ABCD 是他写的，我就把它采用过来。我当初设计的就大一大二大三这个阿拉伯罗马字，所以这张大家作为参考，下礼拜还要继续用。好，我们书归正传，再回到我们的圣经，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节，在我们明白保罗的整个观念，对婚姻的观念之后，我们来看到他第七章第二节，但是未免淫乱的是，男子各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各当有自己的丈夫。这个在希腊原文是各这个所有格代名词，各当有自己的，男人有自己的妻子，女人有自己的丈夫，婚姻从一而终。在婚前或者婚外，所有的性关系都是淫乱，是不对的。第三节， 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合宜之分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应该付的账，应该尽的义务。丈夫应该用应尽义务的心来对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应付的账，应付的义务。婚姻关系当中，这个性是一个最敏感，也是最最一针见血，可以显示夫妻关系的一件事，就是性关系。一般婚姻的不协调，丈夫认为这是他的权柄，所以他如果能换一个心态，不是用权柄的心去要求妻子，是一个义务的心来成全对方。这是七章三节，丈夫用合宜之分的那个意思，妻子也如此，用合宜之分对丈夫，不要站在自己的权利上去要求对方，而是站在一个成全对方尽义务，不仅是尽义务，更是成全对方的那个心理来成全他。因此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个地方讲到一个配合的关系，配合的关系。我在结婚之前看到一本书，是一个牧师写给他的女儿自加兰书，写给他的儿子叫智伟利书。这位做牧师的父亲想要在他儿女成长结婚前夕告诉他们如何为人夫，如何为人妻。他给他的儿子的书叫智伟利书，给女儿的书叫智加兰书。我不会忘记在智加兰书的扉页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婚姻不是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人，乃是做一个适合对方的人。当然在你还没有结婚以前，你的眼睛要雪亮，你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那么怎么样是合适的。但是结了婚以后，不是说睁一眼闭一眼或是两眼都闭，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你要去做一个配合对方的人。在这里，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妻子要配合，要成全。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丈夫也是一个成全和配合的心态。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这里讲到这个夫妻之间不可分房，除非有下面的条件。我想到我们中国人这个不但是分房不是说都分房，有一段时间就是说不那个程度，我们甚至还是两地分居。这个由来已久，中国自古就是男儿自在四方，然后妻子在家尽孝道，所以呢他两地分居。在这里说的连分房都不可，所以这个圣经非常看重夫妻的人伦关系，夫妻不可分开两地。好，所以呢这个二人一体，只有你时时刻刻每天和他同在，你才知道他的心情起伏，他的思想转变。好，所以不可分开两地。这里说连分房都不可，他说不可彼此亏负。亏负这个词在希腊文是欺骗和剥夺的意思，这个是对方的东西，你欺骗了剥夺了他，就叫做亏负。好，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的七节八节也讲到，彼此告状是因为不肯吃亏，乃是亏负弟兄，而且所亏负的正是弟兄，就是那个欺骗和榨取，这个剥夺。原来性是夫妻彼此给予完全接纳的一件美好的事情，当你不尽夫妻义务的时候，就是剥夺了对方。这里说除非两厢情愿，有人说这个圣经好像是重男轻女，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两厢情愿也看得出来，保罗是两性平等的观念。我看过一些夫妻这个关系在性上面是不平等的， 这里保罗却说两厢情愿，二人一体，两厢情愿是两性平等的一个概念。有人说，那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讲到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好，我们看一下林前十一章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在英国的王妃戴安娜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称之为世纪婚礼，多少人观看这个电视荧幕，电视转播的时候，我们发现戴安娜在她的誓约当中有一句话略掉了，就是她愿意顺服她的丈夫。我们在基督教的婚礼当中，我们都会说你手上握着的这位女士，她与天下最珍贵的女子的爱情献给你，你要继续用你情人的爱来对待她。你是否愿娶她为妻？无论生老病死、健康生病、财富贫穷，你都愿意看顾她、保护她，你是这样子愿意吗？这是问男性的。女性她就说，现在这位你所握着的男士，即将你愿意将你的一生献给他，无论顺境逆境，你都愿意顺服他，跟在他身边，爱他，顺从他吗？当这个女性说是的，我愿意的时候，他就证婚的人会说，那你们照你们所许的愿，你们所蒙的誓约，你们在神和人面前，你们立下这个约，有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信物的？那他们会交换戒指。但是在戴安娜王妃的婚礼中，她把顺从两个字拿掉了。今天这个世代女权高涨，所以当我们一提到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要顺服男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圣经是不是重男轻女？但是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把他的真意露出来了，显明出来，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我们好像碰到头就牵涉到权柄的问题，头代表权柄，有权威，那么男人是女人的权威，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应该顺服男人，在这个时代当中是否已经过了时？圣经的看法不是如此，头是一个次序，不只是一个权威，是一个位分，更是一个 holy order， 一个神圣的次序。在我们三位一体神的真理当中，这里神说神是基督的头。在我们的讲义，大家如果你回去看的话，我们的讲义是用文字打成的，我这边有一张是图表，我要把三位一体的真理告诉诸位，也让你知道男人和女人这个头的关系是怎么样。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一个本体，就是指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三位圣父、圣子、圣灵。一体的意思就是一个本质，一个本体。好，这边说位不可乱，体不可分，讲到位的时候有第一、第二、第三，就是圣灵第一，圣子第二，圣父第一，圣子第二，圣灵第三，这个位第一、第二、第三没有高下先后之分，但是有角色分工的差别。因为在这个创造或救赎神的两大施工上，圣父都是开始的那一位，他是第一，圣子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执行的那一位，圣灵是运行在人心里面光照人，使人降服于神，他是成全的那一位。圣父开始第一，圣子执行第二，圣灵成全第三。不止救赎的事工如此，创造的事工也如此，所以这个位不可乱，这个神圣的位 次序不可乱，可是这个次序并没有前后先后上下之分，有这个上下之分只有人间堕落之后有的，在神第一第二第三是一个神圣的次序，但是在本质上体不可分，同职同荣同尊同权，同职同权同尊同荣，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之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同职同荣同尊同权，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所信靠的三而一，一而三的真神。神用他三位一体的概念，神圣父是圣子的头，照样耶稣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人格上完全平等，但是角色工作上有所分别，男人做带头，女人做配合，但很多的时候男人也需要女人的咨询，也需要女人的帮助。聪明的男人会知道，只靠一只眼睛你不能定焦距，你需要你最好的那一半给你意见，两个人一起共同定焦距，共同定目标。而神耶稣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顺服基督，女人顺服她的丈夫，这样子就是一个神圣的次序。好，所以请我们再回到圣经这个第七章，讲到七章五节，除非两厢情愿，你就看到两性是完全平等的，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夫妻是完全平等，但是夫妻要彼此的成全，完全的接纳。这时如果有一些特别的事件发生，你要专心祷告，你可以暂时分房。可是下面说什么？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的，好，那个你们又是小姐，我说这话原是准的，准你们的，不是命令你们的。这个就是说，保罗说这是一个恩准的自由，夫妻应该同房，但是在特殊事件发生，为了专心祷告的时候，准你们有这自由可以分房专心祷告，不是一个必须执行的律法，好像命令你们，不是的。他这第六节在解第五节，他说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好，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就看到了婚姻是正常的，是美好的，婚姻是平等的，是给予的，是配合的。那么分房的时候是有条件的，还要回到合房的同房的这个地步，这是到第六节。下面第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第七节开始进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像第八节说的，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像保罗是什么呢？像保罗是守独身的。好，你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还有讲到他是守独身的。有说保罗应该是法利赛人，不错，保罗是法利赛人，他非常热心神所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那么法利赛人，他同时保罗又进到公会，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保罗可以出名定案，拿着公会给他的这个权状，他可以去拘拿这个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看起来他是公会里的一员。在这个犹太人的规矩里面，加入公会男子要成亲，成了婚之后才加入公会才可以，而且他是非常在圣经上面有知识的，所以他如果是法利赛人又是公会的一员，好像他应该是结过婚的。但是呢，保罗说他是独身，所以这个中间有人说，那么他是不是信了主之后他的妻子离开他，或者是后来他妻子过世他寡居，但他没有再婚， 好，他这个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在他后来传福音的整个过程，他是读神的，这是确定的。第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像我手读神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保罗也有可能一直都没有结婚，因为他热心律法，后来还信了主，他热心传扬福音，所以他是专心传扬福音，他手读神，这也有可能的，就是说他一直都没有结婚。不过保罗说读神是一个恩赐，有的人有这样的读神的恩赐，有的人没有读神的恩赐。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当年耶稣还在世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曾经来问过耶稣有关这个离婚的事情。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离妻离婚吗？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人因此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还不罢休，又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你们休妻另娶，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门徒说，那人是既然如此，倒不如不娶。下面十一节，耶稣说，这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所以独身是一种恩赐，是神给谁有这样的恩赐，谁才能够领受独身。不过今天似乎也有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守独身的，是自愿守独身。在教会历史上，这个而立根是为福音的缘故守独身。在今天这个时代，许多有名的神学家也是如此。我们知道现在在英国安利甘宗圣公会的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他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守独身。好，所以下面第八节，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他们若常向我守独身，他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像他一样守独身，专心爱主。这个到下个礼拜这个七章的二十五节之后我们要细谈，今天不多谈。但是有一个条件，第九节，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我想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哥林多前书先讲解到这儿。我现在请大家翻到我们讲义的右手边这一页，婚姻在保罗这边所给哥林多人的教训，就是婚姻似乎不是必要的，但是却是正常的。婚姻之中最重要的这个性的关系是要从一而终，是应该要彼此成全对方，给予对方，是除非为了祷告才分房，否则还要同房。婚姻这个神给我们的美好，但是在当时时代艰难的情况之下，也可以为了专心传福音而守独身。不过守独身是恩赐，如果没有这样的恩赐，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这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回答哥林多人所问的，男不禁女倒好吗的这个答复。下面我想跟大家谈一下，今天这个时代女权高涨，女权运动呼声响彻云霄，可是离婚率在美国已经可能不止50%，在台湾大概也是有40%或30%。我想这个离婚率的事情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么家庭的这个痛苦，婚姻仍然层出不穷。自古以来，婚姻就是一个古战场。到底怎么样在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够持守 婚姻，持守爱情，不让爱情褪色，能够历久弥新。我下面列了几个重点。第一个，以盟约的爱开始，盟约的爱开始。盟约跟契约是不一样的，契约是一种相互制约，你给我这样的好处，我就尽怎么样的义务。契约是一个交换的，盟约不是。盟约神和人盟约，是神主动，神成全，人回应，是没有条件的爱。婚姻的第一步，当两人热恋之后准备结婚，第一步要想到是否愿意无条件的接纳对方，爱对方，如果是的话才考虑到婚礼婚姻。有人说我们只要彼此相爱就好，我们不需要这些仪式，这是不对的。我们有实质，我们更需要有神和人在神人面前的一个见证的一个仪式，而且这个实质在仪式之后才开始。好，盟约的爱，婚礼，我们在洛克教会2000年的2月12号那一年的情人节我们当初所在的乡音团体有19对举行世纪大婚礼，这个才真是世纪大婚礼。2000年有19对集体结婚，而且这个集体结婚是祖孙三代都有的，还有祖父祖母，还有这个结婚多年的十几年的，还有这个小的花童孙辈。在当时这个New Jersey 中部中泽西他们的那个报纸记者还来采访他们19对一起结婚的时候，他们排成一个 Y 字形，本来是18对，后来又多加了一对，排了一个 Y 字这样子，然后中间一条，因为才站得下19对。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愿，他说当年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认识神，但是今天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认识神，我们愿意有一个神圣的婚约。所以呢，他们就集合起来，虽然结婚多年，但是愿意重新立约。当黄子江牧师在他们面前问他们一对一对的时候，说你愿意娶这位女子为妻，一生爱护她，保护她，无论贫穷，无论富贵，无论健康，无论生病，你愿意一生持守这婚约的爱吗？说是，问女性，问女子，你愿意一生一世顺服你的先生，爱他，看顾他，成全他，纵然有人离弃他，他有失败的时候，但你总不能如此，你愿意蒙氏这样子的爱吗？当这个姐妹说是的时候，牧师就要他们把那个戒指拿出来作为交换的信物，然后宣布他们成为夫妻。我当时不在场，我跟子怡两个不在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婚礼的隆重。我想盟约的爱就是全人全心全身一生之久，没有条件的爱。我记得我要跟子怡结婚之前，我把路德记1章16节到18节的话写给了他，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和我一起打开旧约路德记1章16到18节，16、17节。路德记在旧约士师记的后面，在那黑暗的时代，因着路德记的故事而有了一线的曙光。1章16、17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最后一句一起来，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这个婚姻是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这是一生之久的盟约。下面第二点，眷属皆成有情人。我们1988年到洛杉矶留学的时候，那一年的情人节， 苏文龙牧师让我们全教会夫妻盛装赴宴，有个情人节晚宴，他贴在墙上的话，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他写的是愿天下眷属皆成有情人。我一看他贴那儿，我就赶快跟苏牧师说，好像颠倒了，应该是有情人成眷属。后来我再一想，它更有一个深的意义，愿眷属成有情人。我觉得婚姻的第二个秘诀，婚后继续做情侣，继续做爱人。我非常喜欢国内的这个称丈夫妻子为爱人的这个用词，做情侣。这情侣 lover 用五个字来说，第一个是 lordship， 主权尊主为大，夫妻两人都尊主为大，同向而行，不是相向而行。接纱的时候是相向，夫妻相向，但是接了纱以后就要同向共奔婚姻之路。如果还是相向而行，你就整天大眼瞪小眼看他不顺眼。只有一个办法，共同面向主而行。这里有一个三角形描述神和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神被我们放到最下面，这是一个倒三角形，一定不稳。如果没有神，那就是平面的，天天大眼瞪小眼，你就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有一个诗歌说，人生第一要知主，不知你有主，不知我有主，我要做你主，你要做我主，你我争做主，有主不知主，你我真糊涂，惹得魔鬼引诱我们，越过越痛苦。如果我们把主放在下面，这个就是倒三角形，不行的。主在我们最上面，当我们个人向着主而活，那个距离越短的时候，夫妻的关系就越近。所以这三角形有三个三角形，你还可以再画，在主里面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尊主为大的夫妻绝不会坚持己见，不会坚持自己对。刚刚那个诗歌的第二点就是说，人生第一要知错，不知你有错，不知我有错，你我瞎推错，惹得魔鬼引诱我们，越过越有错。所以呢，我们知主知错，这是 lordship。 第二个是 optimism， 乐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么乐观的，只有在爱里面有这个乐观，不是自信自己来的，而是神所给我们的信心。因为在神的爱里，我们凡事包容，凡事有盼望，凡事能信任，凡事能忍耐，爱是不落空的。你知道在主的里面，这爱不落空，所以你能够乐观积极。下面 virtue 美德，妻子的温柔，丈夫的体贴，这是天下的美德，婚姻当中极美的一件事。曾经有一个问卷问的丈夫说，你觉得妻子什么时候最不可爱？就是斗气不说话，坚持己见，要做我的家庭教师，等等的。斗气不说话，妻子什么时候最可爱呢？撒娇的时候，温柔的时候，原谅我无心之过的时候，这样子的妻子最可爱。所以我们在座的姐妹，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天性是温柔，柔和的话语能使骨头折断，柔和的话语好像盐调和一样，甚至无声胜有声。请我们的姐妹们把温柔的本性，神所给的特性活出来。神造女性造的万物最后是何等的价值，何等的可贵，请用你的温柔善待你的丈夫，得他的心。丈夫，你虽然高大，但是你的体贴会使你更加的高大，你的俯就卑微使你更加高大，你愿意贴心，愿意听我说话，愿意和我交通，这是体贴。夫妻之间最怕理直气壮，如果要谈理，到法庭去谈，甚至得理不饶人，理直气壮，夫妻却要理直气和。最后同理心， 让我们彼此了解，以自己的心设身处地去为对方想，千万不要指头指向别人。最后，浪漫的情调，夫妻两人都有责任，有时放下孩子一同继续外出约会，一周一次，一月一次，一季一次都好，让爱情的幼苗成为绿树成荫，这个是浪漫。最后第三点，爱手相惜于世间，共同承受生命之恩。台语说，夫妻是牵手，牵手就是牵手，死生契阔，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生之久。这样子的牵手，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最后我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作为结论，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人生漫漫长路上为我们预备另一半。主啊，巴不得我们能够携手同行，共向主的目标前行。主啊，让我们互相的敬重对方，用你的爱彼此对待，让我们心甘情愿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用基督的爱来对待妻子，甚至舍己的爱对待妻子，让我们共同承受生命之恩。因为在我们伴侣之外，配偶之外，我们没有别的福气，我们愿意这样谨守这样的婚约。谢谢主，今天借着格林多前书再一次提醒我们，祷告交托仰望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